欢迎来到单立人喜剧出品的一言不合。大家好，我是今天这一场的主持人十五号。这一期呢，我们非常荣幸的请到了几位非常好的老朋友。我们现在呢是在成都参加发现喜剧周。来，首先请几位老师来介绍一下自己，跟大家打个招呼。
大家好，我是石老板。
大家好，我是 Rock。
哎，大家好，我是博博。
欢迎几位。那也同时特别感谢百年护伞老品牌龙角散对本期节目的大力支持。龙年就吃龙角散，清润开嗓又开怀。好，谢谢龙角散。大家多长时间没见了？
哇，反正肯定是口罩之前见的。
三年有了。
对，三年。
有吗？
我觉得跟你、
我跟伯伯在上海见过。
对、
啊、上一次还跟艾杰西一起吃饭呢。
对、
对、
我先交代一下我们录这期的背景。我们现在正在成都的发现喜剧周，然后这是第二周的周六啊。今天晚上会有单口喜剧的决赛，然后在这个决赛之前我们抽空来录这样一期一言不合。我们制作人的初衷呢是觉得这次很难得，因为我们这些老几位啊，很难得在成都相聚，然后说看看能不能给我们发的主题是能不能让大家忆往昔啊。然后我们就说那确实挺难得的，我们就来聊一聊。然后刚才一问，确实好像在成都来成都之前大家这个不见的时间还挺长的，
很久没见了。是
你跟 Rock 和伯伯是不是也很久没见了？
就是，但是他们俩是这种情况，就是年前呢，伯伯回北京开专场，我给他主持了。
对对，
然后 Rock 呢是年前，
就是我刚搬回北京的
时候，刚搬回北京，
我是去年冬天刚搬回北京。
对对，然后他去现场，你是看了谁的专场？然后我们正好碰见了。
对对对对，我们看专场碰到。
然后有一天。我这年底的时候跟同学聚会，随机我们找了一家这个餐馆吃饭，然后他晚上我们快吃完的时候突然走进那家餐馆吃饭，就这么还碰见了。北京这么大，就这么碰见了。
我在上海也有一个类似的经历。
嗯，
是当时孟涵还有谁约上海那个演员叫炫儿吧，说一个在一个饭馆吃饭，结果我一去就看见 Rock 还有其他几个演员。
对对对，
我以为是那一桌的，我差点奔过去了结果还不是。
我觉得跟伯伯应该是单立人四周年，还是就那
二一年那会儿，
二一年
年底差不多。
对对对，大概那是最后一次见。但是我后来就是有时候会听你那个博客
围炉白话，
围炉白话，
是学习一下知识，
学习一下知识，一定要学习一个啊！哎，这个节目你大概当时我记得咱们最后有一回，还聊到了说帮你这个节目取个名字，那个时候想了半天。好像也没想出特别，反正就是一个读书的节目，当然就说你要做，但是我们想了半天没有想到更好。但是我觉得这个围炉白话这个名字就起得特别好，
挺好的，
就雅艺俗一雅吧。
对、
雅俗共赏，
雅俗共赏。
因为这个名字当时起的时候也是费半天劲，因为当时我想了很多个名字，什么随想集、浮想录，但是你没想到一个也发现已经有人叫过了，已经而且那些人就他等于占个茅坑，他就是
占着茅，你不拉屎呗？你都说到这儿了，你这坑都出来，离屎还远吗？
因为咱这是在茶楼录的这个播客，觉得这个有点不太雅观。
没事没事，
我就没有说。因为他早是有人，他是占着名字，他不做，可能就录那么五六分钟，然后几年没有更新。哎呦，给我急的，当时我说怎么起这名字呢？当时就翻豆瓣，翻豆瓣那个书的目录。翻那个什么什么《浮生六记》啊，我要不要叫《浮生记》？也有人叫，
也有人，
对，还有叫什么那个，就翻到这个围炉夜话的时候啊，他叫围炉夜话，咱要不要叫围炉白话？
就白天录，
对对对
对，这个因为他的这个搭档呀是一位女演员叫英宁，你不能给别人说我们是晚上录的，这吧就说不清楚，
可以多叫几个人嘛，对吧？
啊，因为英宁现在还是你们两个人一直在录吗？
现在没有了，他要忙别的事情。
这个节目，然后还有就是听你上次跟那个郑捕头那期节目。
哦，对对，他是他的那个西四五条。
对对对，
哎，对西四五条。
然后那个是等于是你的第二个专场，在巡演的过程中，然后、
啊、对，
然后郑捕头看了
之后，北京就是在单立人演的嘛，这不是？他看完之后，哎，说找我录一期啊。
那个时候也是你把那个整个你这个从业的一个历史也回顾了一下，反正。
对对，因为哎呀，其实有时候这样的播客呀，我有时候录的我都觉得我是在反复的重复以前说过的内容。
啊，没事，就不同的平台嘛，受众可能不会完全重叠。
但是这个问题就在于，就是你也没那么火，别人也不会说，哎呀，你说过一遍了，没事。但是你自己说的时候，感觉我又说了好多遍。
对，但是你要做的事情，其实尽量保持一致，不要到时候有一天
来回打脸是吧？
对，有点火了，前后矛盾被打脸。
不像是我一会儿说写不出段子了，一会儿说渴望舞台，一会儿说现在已经被人给
这个有一位老前辈，
已经不打脸了，
有位老前辈不说过吗？
嗯，
人就是在某一个阶段说了他相信的事情嘛。
啊，但是 Rock 反倒
Rock 呢？
对对，
你
这段时间我不是特别了解，就是看到一些说就是过程中有一些录综艺啊，或者是上节目那些。
上节目
对。
对，
但是我对你的印象真的还停留在你和王冕搭档的时候，
第一季的时候。是是。
对，因为他这些年搬到上海嘛。
对
对。
然后去年年底，春节前搬回北京了，是吧？
中间后边回来的也少，也是因为疫情啊，各种的。对。
嗯
嗯。这怎么就想着搬回来了？
那这该怎么聊？这不是就去年的一些事件有影响吗？
嗯、
对
啊，
嗯，就是现在已经不让单口演员住在上海了，就你们晚上得去杭州是吧？去周边，现在就是嘉定给你们找一个小区，就所有人只能待这儿是吧？
没有这样，但肯定就是在那边的这个，反正之前的一些工作都停滞了一年，很多变化，而且对于我来说正好是合约到期了一个节点吧。
嗯，
我也是想回来整理一下，而且说的那更咱们私人聊这个，就是整个经历去年的一年，我会觉得对我看待这个行业做这件事儿，可能听起来有点矫情，就是我觉得受伤害很大。
明白明白，
我需要重新的去
寻根，
就我
回到北京，
我就觉得我需要重新整理一下，我就回来重新就是自己梳理一下后面该怎么样去做，对，怎么看待这些事儿，对
啊，你就觉得在北京这个环境可能更能找到一种怎么讲呢，一种比较安稳的状态。
对，因为我回来，我健身房还在嘛，然后虽然这几年也很不景气，这个。
哦，对啊，你经历了整个三年还开着，
还开着呢，
而且两个行业都不景气，
真的很不景气。
一个单口喜剧，一个健身房，
就风险叠加，这是风险对冲，你是风险叠加了，嗯。
但是那些老朋友也还在，都还在，就跟这次见到你们感觉一样。然后就我就回到北京之后，我一下就回到了去上海上节目之前了。然后那个生活节奏很有掌控感，很安稳。对，然后就是压力也没那么大，因为之前在上海做节目压力真的是很大，然后就是这个感觉还不错，你能慢慢的就重新整理思路吧，我觉得慢慢重新去找回上台的感觉，因为确实也是很久没上台了，去年一年也没上台。
嗯，
对，
所以你现在还是在开始写了，还是说你其实过程中一直写着没有停？
在写，在写。像我刚才提到伤害，就是我在写的过程中我会非常怀疑我到底该说什么呢，就是因为有一些之前在写的东西我会对它失去兴趣了，我就觉得这事儿不值得再说了。
明白。
那我心想说的东西我又找不到一个更好的角度，或者说怎么去表达可能堵在心里的一些情绪，就这个我觉得自己还需要花很多时间去对摸索。
对，这可能对于整个行业来讲是一种成人礼。
对，
就我们这个整个行业所有人之前其实活在某种幻梦中之中。
对
啊，然后这个
泡沫里，
对，这个泡沫破了，然后有些人可能就受不了，就离开了。待着的人他就会重新想想，那说这个光鲜背后那支撑我继续做下去的那个点到底是什么。就我觉得对每个人都是这样一个课题啊，
就是等于一个退潮期嘛。
对
对
对。那伯伯这段时间就是这几年其实你是一直在感觉你一直很稳定的在创作和输出，包括播客也好，包括那个专场也好，是你好像就对此事，你是不是你不看电视是吧？不知道去年发生了什么，
行业对你的影响很小。
哎，你们俩要不聊，我真不知道。哦，是这么一回事啊。是，我觉得 你这种心态你可以说是消极，可以说是积极。
嗯，
消极的来讲呢，就是还能怎么样呢，对吧？
啊，
对吧？不创作也是这样，怎么着就这样了，对吧？你要积极的层面来讲，就外界的这些东西对我的影响没有那么大。
嗯，就是你的内核很稳。
因为你也进取不了了。就是我那天也跟别人在讲，就是我还是在创作嘛，我只要在创作当中，我就是能收获到快乐。可能有时候也会有一种疲倦感，但今天我写了一个东西，我去开放麦讲了一下，哎，有效果，那我就会很高兴，我今天至少有收获。
对，
因为我原来看过一本心理学的书，他在教那些没有成就感的人说怎么样，说你每天早上起床啊，你要叠被子，这样你从外面回到家里，发现自己的被子很整齐。
就以为自己坐在住在旅馆里，
就是你收获了一件成就感
啊，
不然有你上班族上去今天 KPI 没有完成，觉得很失败很失落，那你回到家里看到一个整齐的被子，对吧？你今天有一件事情完成了啊，那给你心里带来一个锚点，这就是一个
从细微的成就感当中。
对，就是很多人做那种什么清单的计划，就是你每次画一个勾都会觉得
对。所以现在我健身啊各方面都是啊，包括佳佳，对吧？我今天在成都，昨天他替我挑了两套衣服，哎，我觉得穿上不错。我说我人到中年还有这种心态的变化，一种收获的喜悦已经很少见了。
是，
刚才我俩见面就聊，说见面我俩对比很明显。就我最近就是有点失眠，我每年冬天就会失眠。然后伯伯就说他每年冬天就是有点意气风发的感觉。
啊，不是，你说反了。刚刚 Rock 说他一到春天陷入一种季节性的抑郁。我跟他相反，我一到春天我就高兴
亢奋。
就
这是不是你跟你们的生日有关系？就是什么季节生的？春天生的，就
我
又活了一次。
我是夏天，对吧？
啊，
我是夏天出生的。
明白。你提到这种秩序感，你觉得在比如说疫情期间上不了台的时候，你的秩序感是成就感是从哪儿获得的呢？
我那时候开始健身的。
哦，哎，不得不说呀，这个环境造就了我们，对我们单口演员最大影响就是，我发现每个人身体都变好了，
是
都有空健身了，
都在健身。
对，
到上海去，所有人都在健身。
Rock 不刚不说了吗？他说那一阵儿，好多上海演员都是他带着头去健身房去练。
是，带着头去他自己的健身。
办卡来了
而且我觉得伯伯他精神状态稳定啊，我感觉跟读书确实还是有关系，就是在书中的世界他可以找依据，对不对？
对，
哎，他就说看看书中小说的主角悲惨经历跟我们相比，就我们这都不算啥，会不会有这种感觉，就在书中有一个更大的精神世界在支撑着你？
这个还真不一样，就是因为我有时候可能身边人有时候也说老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就是我因为看书看电影之类的东西我看的太多了之后呢，外界的东西对你的影响好像没那么大，因为就算出事不出事我还是这样的生活，但是当时会有一种无聊感
啊，
因为你去不了开放麦，你也演出不了，
就有一个丰富的自己的世界，但是不能够完全没有外部的世界。
对，那时候我每天的就早上都是早上起来之后呢看看电影，看累了睡一会儿起来再看，然后觉得这个很无聊，然后我说那正好我要录制那个上一个专场嘛，我说我这一照镜子这个脸肉嘟嘟的，我说这也不好看的，我说为了出镜好看一点吧，我说就开始健身了啊，健身我争取让他脸上瘦一点吧，到时候出镜的时候，反正
就是你这个变化其实还挺明显的。
他
现在就是刚刚我们在录播客之前上午早上起来还练了一下
啊，我说一下你这个皮肤状态好很多了，以前就油一些了。
那这次大家来成都主要是参加喜剧周嘛？
对，
感觉怎么样？
就最主要的是这个比赛，对，之前的比赛我也来看过
啊。这次在成都有什么不一样的感觉吗？
成都，因为我先来就是录了一堆播客，然后就是。播客集训对我来说，
这个确本来人家 Rock 呢是来看演出的
啊，
说是咱们做这个喜剧周想来看看，
嗯，
然后来了以后就大家纷纷听说这事儿啊，你知道我们单立人的
能薅一把就薅一把，
贼不走空是吧？绝对是来了各种播客就安排是吧？两期基本无害，一期闲聊，一期一言不合，还有吗？
就对我来说这挺多了。
你以前录过播客吗？
少，我其实录的很少，
嗯，
尤其带观众这种我还是有点怵，因为在我感觉带观众这种录播客其实它跟一个 即兴演出差不多了，有点儿。
对，
就是你还是有抛梗的压力或者一些那种压力在的。
嗯，
对我来说不是很擅长的事儿，我也会觉得对有点压力。
你那录下来机场有啥感受吗？
我觉得就是自己可能显得不太，
就
不太
从容，不太适应这个场
域。对，我整个节奏会有点跟不上的感觉。
哦，
其实
没事，我更不适应。当初录协调我一句话没说，波波进协调一言不发吗？
这是，哎呀，这个歇后语流传程度应该不会特别广。对，
我得再普及一下，
知道太多背景知识才可以。啊，对，咱们录过一期是好像是霸凌，是不是
啊？
还小
孩，录过两期，一期霸凌，一期那是啥？那一期是啥？我记不清了。
哦，对，博博也录过协调。对，
那我想问，就这你看比赛了吗？
看了呀，昨天看了。
就是你现在看比赛，还有那种
还有你的开场看
兴奋，哎，我那个精妙的开场啊，
确实，相比宁佳宇真的是太精妙了。
就是你现在看比赛，还有那种兴奋感吗？
很复杂，我很难说它是单纯的兴奋，就是，对，我昨天其实也在想这个事儿，就是看了太多比赛，我就是。
就也有点脱敏了，是不是感觉？
对，我会感觉我跟别人的情绪肯定很不一样，包括演员，就肯定跟观众是绝对不一样。就是我现在会，我觉得不太好的一点就是，我不再以在看专场的心态或者看一个表演的心态去看这个东西。或者包括他的创作表演。我会非常自然的站到一种节目的角度去看
啊，我发现
这个是不是足够有效，就他这个会不会得票，我就会这么看。
明白。
他昨天看第一场的时候，我们俩坐在一块儿，然后他就会扭头，哎，这个能讲啊，就是类似于这种。他好像是就长期录节目是那个自然反应。
就这不是单单的说尺度能不能讲，而是说他的一些梗的处理，
能不能抓票，
对他的情绪。我会看他的他到底是以情绪为主，还是以表演，还是文本，就是我会去感受观众能接受到多少。总之就是他可能更单一的判断标准就是观众对他的欢迎度。就是因为观众投票嘛。
对，
对，我会单就会从票的角度去考虑。
那有没有你觉得比较印象深刻的演员
啊？那还是挺多的。
嗯，
像基业。对，劲儿很大。
基业那种状态他是正常的吗？就是说就一上来我觉得他并不是说就是说他的那个情绪起得很高嘛。
对，
然后观众马上就接受了，而且他是开场演员。我是觉得不太正常。就一般来说这种观众就这种演员他容易尬住，就如果观众一旦不太接受他的那个高亢的那个能量吧，就闭住了，而且他又第一个。
对，
因为他很顺。第一我是觉得因为我有不太理解的地方，就是他一上来是获得很久的欢呼的，我不知道这个欢呼是哪来的，会感觉他带了一半的观众是他的亲友团那种感觉。
对，我也很奇怪。
是有
就直接喊名字的，就
有观众从北京赶过来看这一系列演出的，
而且这些观众的量不少。
所以十五号你可能更了解，就是基业这半年是比较就是他比较活跃吗？还是说积累
比较活跃？然后他的这两套段子在线下其实效果也还是不错的。有时候如果说他昨天像那么比赛紧张的情况下，他第一个然后把情绪挑得那么好，他就如果在最后的话他可能还会更炸一些。然后昨天那个场子吧，他有特殊的地方在于第一场要比第二场闷一点。
对，
主要是我精妙的开场嘛，
还是真的很比宁佳宇精妙多了。我再强调一下。
然后第一场的有一些观众，甚至有一些从北京啊或者外地来的观众啊，他对一些演员的实力情况看演出看得多嘛，他都了解，他就觉得可能和他预期的不太一样了。然后包括第二场开场的时候，他们包括喊基业。喊基业的肯定是北京认识他的观众带头喊的，
是，
他就觉得这个开场有点闷，他就希望把这个 大家的情绪再挑一下。观众有时候，所以说我们说观众有时候是演出的一部分，
他是表演的一部分。
对，
所以季业把那个劲儿接过来就很顺，其实
对，
他后边就一直那个情绪往下走。
嗯，
我也感觉这次演员更成熟的点就在于说他自己表演的内容，他是放在一个整体的这一场演出里去、
嗯、
去做判断的。比如他会call一下前面的演员、
嗯、
或者他会根据此刻的这个现场情绪来调整一下自己的表演状态。
嗯、
就他特就是他就像在演一个拼场，他知道今天是开场中间还是最后，他会根据前后东西去调整自己的内容。
好几个演员都这么处理了。
哎，对、
啊、
我觉得这个真的比咱当时参加
哦，对，我也
这个感觉，
咱们当年参加比赛的，
这确实成熟多了。他们现在
成熟多了，咱们就是、嗯、就那一套，反正咋就是他了。
对
，嗯，伯伯，你感觉呢？
我现在看，我昨天都没看，
嗯，
因为没有兴奋感了。
哦，你现在对这种已经没有
啊，包括尤其是上面很多演员的段子，我以前也看过
啊、
嗯，所以昨天我基本上没有看这个比赛啊、
嗯，
我不是说对这个演员不认可，
当然
我意思就是兴奋感没了。
我觉得这个我们有这种兴奋感确实是正常的，因为现在就是他们的舞台，
嗯，
对吧？就是。说白了就是舞台属于世界属于他们
啊，
我们就别
他们还是早上八九点钟的太阳
啊，我们就是说让他们多兴奋吧，这个就是能把这个台子架的让他们更开心，其实就蛮好的。你要是我们去硬凹一个情绪也没必要嘛，
嗯。
所以你是一点都不打算创作了，就是把舞台让给年轻人了。
也没有没有，我是其实有段时间是挺觉得他们演的是真好，就是
有段时间觉得演的真不好。
不，我是去年喜剧周的时候看了几个专场吧，吴鼎呀、
嗯，
包括于翔宇啊，包括子涵呀、啊，
嗯，
你的专场我是一直没机会看，这次又没错过
啊、
这次应该是会看的，就是每次都错过、
嗯、
你的和往事的，就是 every time 就错过，
嗯，
因为你们只要是演，无论是在喜番还是在哪儿，我都会去，就是只要时间有。有空我是都会，包括孙书恒，我看完他们专场我就觉得我这我们还咋演呀、啊？就跟
90后的这种
真的没法比了，因为我看吴鼎就觉得说，因为就有些观察式的东西嘛，跟我有点像。我说这人家写的这前后呼应的这么精妙，就没法弄了。
因为喜剧它有时候会迭代的，
嗯，
咱们那时候可能还处于1.0阶段，
对，
现在可能2.0、3.0了。
对，
嗯，
我觉得现在大家不太聊什么这是观察式的段，这是什么故事类的。
啊，也聊，
也会聊
啊，也聊。但是现在我个人的感觉，现在你要真讲纯粹的观察式喜剧，现在好像没了。
对对，是，
就是我发现了一个什么，你们有没有感觉之类的？
嗯，
我觉得这种纯粹的观察式喜剧少了，我感觉。
对，
大家好像，也不是刻意，可能这种表达方式，观众会觉得生硬。
对对对，
对吧？他更接受可能。个人化的视角一些，
见得多了自然
就连鼻祖宋飞在美国都不这么讲了，基本上
是吗？宋飞不这么讲了，
我的精神支柱都塌了。
嗯，
不是不是，我刚才还在想石老板刚才说那个、
嗯、
就是你看这些就中生代或者说现在正在当打的这些人，就你真的会有触及不到他的那种感觉吗？就是说，因为我整个的感觉就是对于我们来说，反正我自己是这样，真正缺乏的就是他们那个劲儿，就那种希望被人看到、
嗯、
希望证明自己的、
哦、
那种劲儿，我觉得那个是最重要的。但你要说咱们不是也就是真的写不出来那种段子吗？不会是这种感觉吧？
嗯，
因为那个东西我是觉得那个东西是流失了，或者说你经历过一些东西损失掉了，是很难很难找回来的。
是是是，包括年纪、
嗯、
确实年纪也在这儿。
对对、啊、因为我有时候会翻看我以前写的段子，
嗯，
就是那时候肯定你在技术上还是很稚嫩，
嗯，
但是有些东西还是思维挺天马行空的。现在有时候我压根就不会往那个角度去想，
嗯，
对吧？你原来那时候就是你的思维很开阔，你也不知道怎么写，那时候就说什么喜剧要真实要真实要真实，那么你就会往这个真实化生活化的角度去处理。但你真正的这种处理方式形成了一种思维定式之后，你会发现那种天马行空的思维好像也是在逐渐的丢失。
嗯
嗯，
明白。
经常会看以前段子的时候会有这样的想法。嗯，
我说到这喜剧周吧，我也是觉得第一是能够有个由头去把大家都给聚到一块儿，在见见面，这事儿真的我挺开心的。
嗯，
因为我是那种就是也就是社交上面比较有问题，然后不太去 喜欢去拉着大家一块吃个饭，我这种我其实不太能做，我就想说大家有个事儿能够聚一下。
嗯
啊，
对，
这个，
尤其我觉得在现在挺重要，
嗯，
因为去年一年是相当比较空白的嘛。
嗯，
对对对，
嗯，
对，
我
而且我觉得大家做，
嗯，
做单口就是其实经常需要去看对方。
嗯，
对，
我觉得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儿。
对，
就我现在经常不理解，就是大家就过分的功利化的去开放麦，就讲完就走，讲完就走，从来不会看任何对方的这种
啊，没有以前那个氛围了。
对，
以前是以前可能也是因为开放麦少一些，或者嗯演员也少一些，大家讲完了留下来就还聊一下。
嗯嗯，
对对。
现在就是一晚上跑好几场开放麦，
嗯，
然后大家甚至一场的人都这个碰不见这样子。
嗯，
我有时候可能。我有时候会报把自己名字排后一点，我会提前去，从第一个一直看到我那个，
啊嗯，
因为我觉得有时候看别人演出这个机会非常宝贵。
对，
尤其是在开放麦的话，我有时候听大家讲一些新段子，可能没那么成熟，但我感觉很宝贵，就是但我还是那个刚刚说过那个，我特别希望听到别人那些新奇的想法之类的，可能没那么好笑，但只要够新奇，我就觉得很高兴，反正，
嗯，
是看别人是一个很好的学习的过程。
我这博博士在创作，我们三个，
哎，
你
Rock 也在创作呀 ，Rock 一直在
创作。你回北京现在要上开放麦的吗？
对，我其实本来是年后就想上，然后去了两次之后，我就发现我还是接不上，我这个东西很
接不上，
我感觉我说不清楚，就是那种情绪，我感觉我断开太久了。
嗯，
对，我会觉得我的情绪和我需要知道现在观众在因为什么笑。或者大家都在讲什么，
哦
嗯，
大家的关注的在哪儿，或者说整个情绪的一个
嗯
状态在哪儿。对，
我个人的感受就是这个东西不能想太多。
嗯，
我有时候有一段时间没讲，比方说上海那事儿停摆了之后，
嗯，
有一段时间没讲之后，我也在想我是不是跟观众断层了，对吧，我这个年龄啊干嘛干嘛，我是不是不知道观众喜欢什么了，他们会不会喜欢我这样的，但这个东西真的不能深琢磨。
嗯
嗯，
有时候你就是专注自己的角度去创作就 OK 了。
嗯，
其实有时候一个行业包括观众的审美是被咱们给塑造出来的。
嗯，
当然他们也成就咱们，咱们也成就观众。
嗯，
就是你要用自己的东西去塑造观众的审美，就是互相审美互相塑造的原因。比方说我去全国各地巡演，你会发现这个地方他不吃我这一套，那个地方他就吃这一套，因为那个地方的演员跟我就不是一个路子。
嗯，
他的审美被当地的观众
培养起来了。
但甚至有时候更具体一点，就是那个俱乐部他的一个风格。
对
啊，
嗯，因为我记得我去西安演出，因为我讲段子语速比较慢嘛，
嗯
嗯，
每次我停顿时间稍微长一点，
嗯，
底下观众说是不是忘词了。
啊，西安是
就他会直接接就说出来是吗？
啊，你是不是忘词了？
哦，
我原来以为可能是个别的，后来他集体，
嗯，
哎，你是不是忘词，是不是忘词，是不是一大串，
后来就带稿上去了，
啊，没有没有，我拿着手机呢，啊，我就直接跟他说，我说你们这是误会了，每个人的风格不一样，
嗯，
对吧，
嗯，
我就是慢速型的演员，
嗯，
而且我可以告诉你们，语速越慢的人他越厉害，
嗯，
对吧，你看那些大领导讲话有谁，
不能再说了，不要说什么了，
有谁连珠炮似的，你看那个拜登对吧，他说话语速就很慢，
啊，那可能是快不起来，
但你就得听，
哎嗯，那你现在觉得你的核心的观众大概什么样貌，跟你的比如年就性别的这个比例啊，包括年龄啊？
哦，我觉得我是全国少有的能达到男女观众一比一平衡的演员。
哦，不，大多数演员是女观众多，
啊，
女观众多，
这个行业都是女观众多。
哦，
整个就是对。
但是来看我的，基本上能达到一比一男女平衡，甚至有时候出现倒挂的男多女少的现象。
这是为什么？你自己觉得
跟我的这个直男气质有关系啊？就是大家有时候会通过各种东西来判断是他要不要去看。你看我个人的形象对吧？不修边幅啊，这已经算是褒奖了。说的邋遢也不过分。有时候一看你那，你看我那些海报就是对吧？故意做的那种做旧的那种感觉，可能这样的人更能吸引跟我气质差不多的人。啊，女孩一看这样的可能就不太想去，或者说。顶多是陪着男朋友去应付一下看这种演出，
嗯，而且你之前那个专场叫那个看那这个人
、嗯，
有没有人有没有观众说看到这个海报，我知道你这句话来自于圣经，来自于哪个故事，我觉得这个人肯定
有点
有，我演了这么多年有两个，
有两个，
那就很不容易了，我觉得。
原来上海有一个观众跟我说，说她老公，
嗯，
看到这个之后就说，哎，这是出自拉丁文。
啊，
就是耶稣
，Icomono，
就是，我也不纠正你了，我也不知道咋念，反正，他就说这个典故嘛，还有是在贵州的时候，然后有人就帮我在做海报嘛，他说出来这个，我就碰到这俩人知道这个典故的，反正，
那还是挺奇妙的，我觉得，
对，你还打算再写段子再演吗？
嗯，打算我
一直这么说，
我一直这么说，一直这么说。
这两天咱们不录播客在一起吗？
嗯
嗯，
我觉得，因为我从头到尾，我从来没有理解过你为什么就是不做演员这件事儿。
OK，
对，因为我一直觉得
我也是，
你是天生在舞台上是非常就适合的，你是喜欢这种感觉的，你也非常享受，然后你的表现力也一直在那儿，就是对。就是你是比我，就是因为我在舞台上其实是很不自在的，对，嗯，
我没那么享受，说实话，就我可以在那个状态上，我没有负面情绪，但我也没有太多正面情绪，我就是能把这事干了，
不享受舞台的感觉吗？
就是对，就是在台上 OK， 我可以嗨一点，大家一查我多说一点贼风，我一下台我就变成正常人。
嗯，
就那个东西没有一个余温的感觉。
那这种感觉是一开始就有，还是说你当了老板之后才有的？
我觉得
跟老板时间冲突肯定有安排有关系吗？
我觉得不是时间的冲突，也不是老板的关系，就是这事儿做久了，就是你一言不合这个节目，你像就说因为他是2016年就有了
啊，
一言不合是最早的播客了，单立人做的。
一言不合比单立人早。
啊，对，
一言不合是先于单立人的
公司成立，
对，先于单立人成立的，
对，
然后
最早几个人在车里是吧？
在车里，在酒店里，
教主的车里，
我还记得是，我还给谁录的时候，我给借了一个麦克，那会儿是什么？
所以一直不享受演员身份，
也没有，就是那个时候是会享受的，那时候演完是会听自己的录音的，然后
不可能不享受
啊！我现在真的就。我包括早期的闲聊我会反复听，我会觉得哇这梗写的真好。我现在不享受倒不是觉得我退化了，反倒是我觉得生活有更美好的，就很多还有很多美好的东西。
嗯，
我们以前就是在演员的身份之前可能这辈子没有遇到过单口喜剧这么好的事儿，
嗯，
就觉得它是一切。
嗯，
然后你通过这件事儿你获得了一个更大的舞台，认识了朋友，然后你的生活也到了一个新的圈子里，你会发现其实还有很多的事情。比如说你能跟父母以前不能聊这个事儿，后来聊了，后来他们能理解，然后改善了父母跟父母的关系，你突然有一天回家发现你爸妈做着饭等做好饭等着你，然后再看着电视，你觉得那一瞬间那个更真实。
他们以前就没做饭等过你，
不，以前就被那个东西就一叶障目了，就你看不到，你觉得我要有我的世界，对吧？我要做一个梦想理想，然后那个梦想好像也都做了这么多年了，也有些荣光什么的也有了，你回过头来就会去从你生命中挖掘这些东西。
那你觉得这个就之前的状态里它是相互矛盾的吗？或者说
它是你看不到，
嗯，
你没到一个高峰的时候你看不到这些，
就是随着年龄和阅历的增加。
对
对，
就那个，我觉得那个《心灵奇旅》那个动画片就讲得特别好。
哦，我刚刚也想说这个。
对，你就是那个目标，就是对于我个人来说，一个是上多大的舞台，对吧？一个是说单立人有多牛逼。
嗯。
到现在大家都知道现在这个情况，我觉得再多点观众，或者是他再就是那个东西已经好像已经不是此刻的一个 game 了，就是此刻我们应该是一个新的叙事了。我就得就是去年其实也心情很差了一段时间，然后就觉得说我们应该拿一个新的剧本，就是我们这个行业的人可能需要一个新的剧本来读，对，在新的剧本之下有新的价值判断，有新的规则，我们有新的聚合和那个什么。
我明白
啊，所以我就这事想明白了，我就 OK 了，我生活中有很多很多别的事儿， 然后对于我来讲的话，我也不觉得说他一定就不能再写了，只是说我要找到一种更可能更适合的方式，或者一种更小的观众群，去讲一些东西，可能是好的。嗯，
石老板现在相当于一个生活体验家、生活艺术家了。
对，就是在体验生活，
就是感觉会更淡然一些。
嗯，
不像那个时候突突突往前冲，
对
那股劲儿。
其实有时候我也会感觉咱们这个行业特性啊，会决定人会有一定的程度的自省。
嗯
嗯，
是的，
你会在观察自己，观察自己身边的一切，反正
对你总是会跳脱出来，
对，
站在观察者或者创作者的视角，
对，
然后去看身边的人和事，包括自己的一些行为，因为更多的创作是从自己的视角出发的，
对对。然后你对生活的体验会更深一些，反正，你看《心灵奇旅》那个电影里那句台词，说一个鱼就想去大海，说别人说你就生活在海里了，其实，
对，
对，反正我到现在还是能从这个演员的身份中收获到快乐，而且是持续不断的快乐，因为可能我从小啊就想当一个创作者，什么美术家呀、音乐家
呀、
小说家呀之类的，但我后来发现啊。单口喜剧是最适合我的，因为我那个写小说，我曾经试图写过，没有耐心，坐不住，写个两三行，闷一个小时，难受，哎呦，啪啪删掉这两句不行。但是我如果写段子，这两句话就已经是一个完整的段子了，我去开放麦讲一下，当天晚上就能出效果，
就得到反馈很快，
对。
对
嗯，
小说可带不来这种快乐，所以那天我一看梁彦曾在这个朋友圈发，哎呀，我出版了一本小说集，我当时第一反应，我
有人既要又要了，
对，我呸，
咬牙切齿的嫉妒。
他是小说集还是诗集啊？
短篇小说集，
短篇小说集。
哦，哇，可以
的。
对，我说怎么会有人又能享受这种及时反馈的快乐，又能创作出这种需要延迟满足的东西，我这二者兼得，鱼和熊掌他都要了。这
对，而且票还卖得比你快。
对，
哎，那你之前的焦虑现在还在吗？
什么焦虑？
之前觉得说票卖得慢，不出名，人家认识新演员不认识你，这东西你现在怎么处理这些东西呢？
这种焦虑之前有啊，现在多多少少也有，但是心态肯定跟以前不一样了。还是那个，我以前也跟人说过，就是，你要从各方面汲取快乐。
对，不要盯着这件事儿看，是吧？
对，就是有时候这种东西它有被动的，有主动，有消极，有积极，就在于这种东西它当它一遍一遍刺激你的神经的时候，麻木了。第二呢，我可以有我自己的别的事情做，对吧？我不会把这个重心放在这方面。因为那天我也是从书上看到一句话说，要做自己生活的主角，不要做别人生活中的配角。说你的生活就相当于一场电影，假如你把这个镜头一直对准的是别人，那你就是他的生活的背景板，就是配角。你要对准自己啊，对吧？就像你看一场电影，那个主人公往往也是一个不起眼的人物，对吧？但是他那是他的生活一场完整的电影，有普通人的电影，有英雄的电影。那你如果一直是对准那些别人的话，那你的生活重心完全失焦了，你没有办法过好自己的生活了。反正人有时候啊，得有一点这个阿 Q 精神。刚刚说过，前一阵儿我有一个朋友，他在大理开民宿，他又是一个小红书网红，其实各方面也论收入啊，这个成就感各方面已经很不错了，但他就会焦虑，就会心态一点波动之类的。他还问我说：“你这么多年你也没红，你咋还傻不呵的挺快乐？”我说这个东西有时候你要有一点这种，你看你怎么对比，横向对比，纵向对比，我就给他列这个数据。我说你看，
一个在大理开民宿的人，你需要缓解他的焦虑。我
啊，
这个世界
生意不太好，生意不太好
啊，他生意很好，对吧？对吧？他的那个民宿，我一看价格，都七八百一晚。
那伯伯该说不说，你心是挺大的。
你说的我有点不快乐了。我说你要，我给你列一组数据啊！我说中国几千万人的平均收入是多少？中国对吧？两万以上收入的人，全国才多少人？我给他列这个，你看看你的这个收入已经是中国 top 5%那帮人了，甚至 top 2-3%那帮人了，你还说这个对吧？
那若克老师呢？就是你会不会有一个，就是我相信很多录综艺的人有这个问题，就是劲儿过了是吧？那个火的
前后一个对比、啊。
你现在，哎呀，可能认识你的人少了，或者说这种情绪，你会有怎么去应对它呢？或者对在你身上是有的吗？
我觉得这个还好。
嗯，
就是怎么说呢，是一个自己慢慢调整的过程吧。
嗯，
我刚才他在说的时候，我想的是啥呢？我是在刚才在想，录综艺他对你还是挺大的消耗的，尤其每年去参加这个那个要那个比赛的压力强度要比我们看这个喜剧周的这个更强一些。
嗯，
而且他会播出之后有各种各样的声音，各种各样的反馈都会影响你，你影响你的标准，这些年对我影响挺大的。然后我刚才在想，伯伯说他那个，就是我前两天看到那个路易 CK 的一个好像也是播客的访谈，他跟另外一个演员他们就在聊说最开心的事儿就是还是写出一个新段子讲给观众听。
嗯
嗯，
他那个比喻特别有意思，他说当你有新段子的时候，你就像那种西部牛仔就别了枪在身上。
嗯，
对，他说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对，你有安全感。
嗯，
你
做节目就是我很早就开始就是一种就裸奔的感觉，因为只要做完节目你什么都没有
啊。对，就是
你经常有一种招摇撞骗的感觉，就是让你去演这个拼盘，你是七拼八凑，你没有最好的东西。
嗯
嗯
嗯。然后这种常年裸奔的感觉对我的身心有极大的伤害，就是
一直在掏空，
对，
攒一点就掏。
我那个劲儿就没有了，就是像看演出那种新人的劲儿，就
嗯，
我知道我这有东西，我有真枪实弹，就哥们儿上去就能干，
一上嘎嘎就是炸。
对对，这种东西我已经常年没有了，就是你很难再建立起来，很吃力。
嗯，
哦，我对那个喜剧周，我再补充一个吧。
嗯，
哎，怎么讲呢？我其实觉得这次喜剧周最好的是一些新的感受。
怎么讲？
就比如说 Rock 来，就这件事对我来说就是挺大的一件。
我来不算什么，这
你来不算，因为你在丹尼尔就演过了，你知道？对对对对，就这种新的碰撞。包括有一些包括夏夏的专场，潘越的专场，潘越的专场的第一个外地巡演是在成都，就是
这次
包括李梦洁也是，包括那个黄金屋，就那漫才组合，
对对，首演。
我想让观众看到新的他们不知道的人。
嗯，
他们知道的人也可以来看。
对，
也可以来看。那我觉得说
话被你说完了。
知道演员，成名的演员，其实大家都可以请。
嗯，
那单立人不一样的点在哪？我们希望把我们觉得好但是可能没有那么有名的东西介绍给大家。
嗯
啊，我觉得这个还挺有意义的。
你之前在群里，我们群里发过一个就是观众的评价，说这个喜剧周有点就像其他的艺术形式，什么音乐节的那种感觉了。
嗯，
就可能是喜剧界的这种一个固定的一个。
嗯，
对对，
也确实跟别的音乐节撞车了，反正。
哎，你要说跟音乐节，那我会觉得，看音乐节的，还是来看自己熟悉的东西。没有人想在音乐节看新乐队。
啊，对。
嗯，
这些现在音乐节发展了20多年，在中国，我觉得也是他需要面临的问题，就是这对他来说是个问题。
嗯，
这不是个好事儿。
嗯，
因为好乐队你能请他也能请，然后他们的价格就会变得很透明，就是一个数字游戏，就是你能买到的东西他也能买到，就是这个像开超市一样，我这个牌摆什么货，这个牌摆什么货，但是这个货就是这些。但是最早音乐节不是这样的，
对，你总要有新的人。
最早20年前迷笛音乐节或者草莓音乐节的时候，你想那帮摇滚的学员，那帮年轻人，他不知道会看到什么。
对，
嗯，
他就是想造，想玩，想喝点廉价啤酒，喝点，
嗯，
就抽着廉价香烟去看，就是他沉浸那个东西。
嗯，
零几年办迷笛的时候，我们会对照一个什么那个节目表，说，哎，这个8点到8点20
是
这个，
是
不会的。
我也参加过那时候。
对
对,
对，你，
因为那是因为那时候只有这些，就，
嗯，
我只有迷笛那时候，
嗯，
我没有其他，我想看这个，它只有这么一个地方。
但是不，我就希望的是说，那个是一个初心的东西，或者说那个东西对大家是一个纯粹的情绪的感召。
嗯，
啊，反正至少我是想带给观众这样的东西，就是对于喜剧这件事儿，它有一个发现，它有一个共振，而不是说我这一场的这个秋瑞跟上一场的秋瑞啊，他少说两个字儿啊，怎么样？
嗯，
我觉得那个也当然是好的，那样专业观众的这个是一个专业的意见。
现在越来越多了这种观众。
我是觉得对。那如果是一个节的话，我是希望发现的部分，
嗯
嗯，
多于他比较的部分。
嗯
啊，我是觉得那可能是一个更好的状态。嗯，
所以叫发现喜剧周。
对，对，所以是希望往那个方向去做一些节日吧。当然，肯定我相信这个还会有很多各种各样的喜剧节会出来。那么大家肯定还是这些演员，大家肯定还是能够看到的。所以对于单立人来讲，这个喜剧周这件事儿肯定又是一个持续的过程，就我们愿意一直把它做下去，然后每一次改变一点改变一点，因为节日不是你第一次办这个节，它就是对于观众来讲它就是个节，
对，
他心里是没期待的，
对对对，
是吧？就像有些超市自个儿干办个火锅节，你说这他就是给自己的减价。
超市干嘛办火锅节呢？
火锅食材节吗？没见过，
就这个故事
促销吗？
就这个故事需要你不停的反复的讲，
就跟当初双十一嘛，
对，形成一个文化的惯性，
对
对,
对，就像我们的这个百年护嗓品牌龙角散，
老板亲自下场，
我觉得它是这么多年的历史的积淀，才能形成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品牌，这个确实是需要时间的，所以你说对于我来讲，我现在对他的感受就是我们要做下去，就这一件事儿，
嗯，
一定要做下去，然后什么样我们再看，对，嗯，
做大做强
啊。也希望龙角散能继续支持我们
已经成，就是它已经是那么一个意思了，
对, 对，
就是已经成，就因为我能看到就是怎么北京来那么多观众跟着来这儿
对,
对，这事儿我其实还挺
惊
讶
的,、
嗯、
惊
讶的，
对，
嗯，北京是有一些在应该叫忠实的对观众，他一直在看，然后就是每一周啊，甚至有的人每一周都看档口，
感谢感谢感谢。
前两天还有朋友说，哎呀，特别怀念十年前这个王子五六七，然后我们一块玩即兴，然后一块讲
拿大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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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吧？
十年前我还没干这行呢，
就六七年前吧，对吧、
嗯？
但其实我觉得，在我心里，他没变过，
嗯，
他没变过，他只是可能
规模大了，人多了，
对
对
对
对。
所以我对于喜剧那份爱，就是还是那个时间最嗨。就是看看别人的演出、
嗯、
就是到后台窜一窜怎么样瞎聊、
嗯、
还是那个东西很吸引我啊！我也不觉得这东西商业化了怎么怎么样他就会把这个东西给变了，嗯，有些人会变，有些事儿会变，但是我相信我周边的这些朋友就还是这样。
嗯，因为我虽然没有完全全职嘛，但是我跟大家相处下来，就是我所认识和熟悉的像咱们这几位，包括还有原来就一块讲的那些，就很多东西大家都是没有变，
嗯，
对喜剧的这种坚持也是没有变的，
嗯，
对，
多少有点感人哦，
孩子自己把自己感动了，
就是
这咋还有这样的呢，自己把自己说哭了，
我是就是因为
我刚刚内心毫无波澜，我跟你说，
多少有点感人，就是什么呢？大家最穷的时候，
嗯，
其实是坚持过来了，是吧？
嗯，
现在你能看到这样一个逐渐变好的一个，
我们现在富了，
老家也通了高铁，
对，
嗯，
对，就是刚才你说到你的这个，对于单口啊，对行业的这些看法的时候，
嗯、
我想你如果现在是这种心态，那你对以后，包括单立人也好，包括行业也好，你是怎样的一个观望和期许呢？
我觉得观众也还是需要一些跟他精神相通的内容产品。
嗯，
就是我经常打一个比方，我说就像是什么呢？就像是你突然有一天，你在打一车，然后这个司机放了一首歌，
嗯、
你听潸然泪下。
嗯，
这首歌就是我们要做的那些东西，就是现在还没有嘛，现在有的这些东西之外，
嗯，
要做的方向。那个感觉是什么呢？你说那首歌你这辈子你就没听过，
嗯，
对吧？它不在你的所有的
还不知道、
所有的曲库里，你不知道，你是个非常偶然的机会听到它、
嗯，
但是你马上就跟它心灵相通了，
嗯，
这就是内容创作。
你投入了网易云听歌识曲，
听歌识曲了，这就说明什么？就是内容人永远有机会，
嗯，
就总有这样的可能，在你偶然的情况下看了一部电影，你从未知道的东西，
嗯，
看听了一首歌，然后它是跟你精神相通的。
嗯
啊、嗯，那对于这个人来讲，那首歌就是新的。
嗯，
我们现在这样听段子觉得老了，或者说看商业电影觉得俗套啊，你又讲一个减肥励志的，
嗯、
又讲一个什么
怎么说贾玲
屌丝逆袭的，我们这个年龄，包括博阅片这么大，肯定觉得这个叙事不高级。就是、
哎，我没这么说、啊，我差点附和他啊！对你别把你土里的帽子往我头上扣啊！
怎么在这里引战呢？
对呀、啊，
觉得这个叙事不新颖， 可以这么说吧，
嗯。
我没看这个电影
啊，
一定要引战。
对，
嗯，
反正伯伯是私下这么说的，
没有，我微博说的。
但是他就是会感动一些新的人，就是
情绪能推到那儿，反正。
对，就是说有些人对于他们来讲，那个东西就是新的，那个情绪就是新的。
对对
对，
对，
所以反过头来，
你的意思是说，都怪他们阅片量太低？
不是，就对于在他的生命历程中，那个就是好的。
对，
对， 对，就是属于他的。那对于我们来讲呢，那就是去找这些东西吧。啊，新的观众会去看新的演员，包括我们现在其实做影视的东西也比较多，有在想去说找一些新的叙事。你不能，我们现在得就是看做电影的时候就得去想象我们的观众是20多岁的人了，
嗯，
对
啊，
嗯，
啊，然后又发现自己已经老了，然后就再去理解，
嗯，
比如说我们最近在筹备一部婚姻，关于婚姻的电影，我们就一直在思考说当代年轻人对于婚姻的看法是什么，
嗯，
这个过程很新颖，对于我们来说冲击很大，因为你看我们，
嗯，
不就是Rock也有爱情，也有婚姻的段子，
我也有爱情，
啊，
也
有爱情，
啊，我有爱情，
有爱情的段子，有爱情的段子就算啊。
然后伯伯也有什么跟拉拉谈恋爱的，
没，是
跟拉拉拍鬼片的事情，啊，
这
是那个段子内容里有拉拉这个角色，不是说跟拉拉谈恋爱，你这。
但是我们作为单口演员的时候，我们只是站在个人的角度里，
啊，
但是当你做电影的时候，你去横向的拉，
我明白，
你说20多岁的年轻人他们对婚姻的态度是什么，一下你就感觉你不知道的东西特别多，
嗯，
这个全新的课题了。
对，一下从你以前你写单口你极度自私，其实你就把自己写明白然后找到观众群就行了，
嗯，
现在你要说我这电影要给几千万人看，
嗯，
我要给他们中间拉出一条主情绪，那个感觉一下就你就觉得你开了，你自己不再陷入自己那点小事了，就觉得还，
嗯，
其实我想说是我后边几年其实大家在以节目的标准去创作的时候常常就是这么一个
事情。对，你是个产品经理了。
对
对
对对对，
你要找一个其实最大公约数的东西，那个点
是
个人的东西是少的，嗯，
对，这个并不是说它违背艺术创作，而是我觉得它是更加就是它也不是说更高级，而是说一个创作者他的必经之路，
就是
你要往前走你必须得走这条路。
你说是妥协也好，是选择也好，来找到那个大众。
是是是，
对，
嗯，
对，因为电影你毕竟是放给那个绝大多数观众看的，对吧？
对，
你要想自己玩票，我自己投钱自己自嗨，那行可以，对吧，
嗯？
但是你还是要始终面向广大观众的，对吧？
嗯
嗯，
怎么样？还有什么我们这些没有聊到的吗？
不是，讲讲以前大家段子呀，当年的创作，稍微浅意一下往昔呗。
对，
对，
刚才我想说的一个就是我昨天还在想，就是
嗯。
我第一次看你参加那个功夫第一届的那个喜剧节，他那个叫喜剧节还是叫
比赛吧，中文
赛，
对，
嗯，中文比赛。
第二届是咱俩，
嗯，
第一届你参加了吗？
三届我都参加了，
三届
一二三，
嗯，
啊，
嗯，
第四届好像没了，好像
啊没了，对，
啊，
对。
第三届拿了名次，然后石老板第一届冠军，第二届齐墨，第三届教主、啊，
就后来功夫也没什么，对，嗯，
功夫就成了山羊了嘛，后来，
对对对。
嗯，
后来山羊也关了嘛，
山羊也关了，嗯，对。
你觉得现在就是那个时候的创作，
嗯，
和现在你们看到的这些演员，
嗯，
刚才大家说的就是可能也迭代了是吧，进步了，
嗯，
但其实有很多演员他的这个创作可能还是比较原始的或者比较简单的，
就因为那个时候是处于草创期，大家都不知道段子怎么写，
嗯，就是摸索。
那时候等于是我们是跟着石老板和周吉墨他们学，他们俩是学国外，
嗯，
因为英文好嘛，那时候大家会英文的不多，反正
对对对，
那时候我都不知道段子怎么写，
嗯，
我第一回看那个，
嗯，
他们俩推荐的路易 CK 宋飞的专场，我第一反应是这有啥好笑的，
嗯，看不明白，
看不懂，
对，
嗯，你要论现在的演员跟过去的演员对比的话，那肯定现在的演员他们技术上更成熟，
对，
他们能发掘的题材更广，那时候我们第一技术不成熟，就只会写一些预期违背啊，或者一些浅浅的观察，
嗯，
题材上选取的我会优先选取那些坐地铁找对象，嗯，租房子骂老板， 那时候对吧，就是这样的东西，这别的东西你就不知道怎么写了，就是这样简单的。
学校还有就是包括当然昨天是半决赛，这种比较初级的创作技巧的少一些，但其实个别还有。
嗯，
昨天他们有的说演完了说哎呀太二人转了那种，
嗯，
也有也有是吧。我昨天看完之后发现，一个地区的演员也好，或者是一个俱乐部的演员也好，包括演员这个个体也好，
嗯，
他的段子是非常能够反映这个人他的方法论的。
嗯，
他什么样的方法做指导，他出来的段子都是那一套东西。嗯，你很一下就能看出就是高下之别，
海派和京派，啊，
高下之别啊。但是总体上因为到半决赛了嘛，水平还是比较高的。
嗯，
这我刚才说就是大家多要就是交流或者看别人，你在一个小俱乐部里一直演一直很炸，你会觉得我这就是
全世界了，
对，我这就
打遍全村无敌手，
对，是那种感觉。
我当时对于 Rock 的我就觉得他特别稳定，就早期的时候，
我后来彻底的崩溃了。
是为啥
我昨天就反正昨天其实我真的是太久没看演出看比赛了，我昨天就是还挺百感交集。
嗯，
我会觉得脱口秀大会我录到第三季之后，我就已经其实彻底就是
榨干了，
跟不上了。对，我就是没有什么表达欲，我其实我在硬弄，我就在硬撑。
嗯，你那时候没觉得就不上了呗？你又觉得很焦虑？
当然想过，一直在纠结这件事。
嗯嗯，
但其实那时候，包括那时候已经有疫情了，然后有各种各样的事儿，你也总会觉得这可能是最后一季了。
嗯
嗯，
我，
你会有这样的想法？
会有这样的想法，哦，而且当然也会有很多东西的裹挟，你一直就是
明白，
希望在那个梯队里，一直希望在这个游戏里，一直希望。嗯，
我明白。
嗯，哎 ，Rock 从来没演过专场，是不是？
没有
、
啊，你有主打秀过吗？
啊，有，我有一次，我有一段时间，就是，50多分钟，当时是准备那个，因为效果录过一次那个半小时专场，
我知道，我还去看了，
对，
这笑场，
对对对对对，我有段时间是积累段子，是到那个量的，
嗯，
但那就是我的对极限了，到后边就是节目每年都要消耗你嘛。
嗯，
而且冬天又要做其他的，你还要给嘉宾写，就是你没有在一个恢复和再创作的好的循环之中。
在这个演员都最消耗的一段时间，比如说刚上完节目，大家都是一个状态，都是这个消耗状态，
嗯，
会有别的编剧帮你们写吗？就是你现在要马上要接一些商演或者接一些平场，有些编剧能就是那没东西的，大家能帮着写点吗？会有这种东西吗？
不太能，因为，
啊，
怎么说呢？
觉得写是因为写不好，
啊，那不是。这是一个我觉得我个人觉得是一个单口演员基本的尊严，就是你还是得自己弄，
对
吧？
对，
大家存在说有一些互相帮助集体创作基本存在于节目里，
嗯，
因为我们为的是把那个节目做好，
对，
最终的呈现啊，有对当时在节目的一些，但当你要回到线下那还是线下的规则，那不可能，对，
嗯，
就是还是孤独的创作，
是，
因为其实，嗯，创作其实
为自己负责的
还是比较私人的，有时候别人的想法很好，但觉得不适合自己，自己也未必接受，反正，
嗯
嗯
嗯。
博博呢？你再回头自己之前的创作，
嗯，
和现在对比的话，
我最早时候创作的时候就误打误撞，嗯，就是盲打莽撞，那时候就是凭借着自己的那种激情在写。就是到现在你干了一定阶段之后呢，你的技术在提高在进步嘛。我现在我的心态就是我什么都能写，
特别好，
我甚至可以自夸一点，你给我三个关键字我就能写出来一段，
哎，
而且还能保证一定质量，但是问题在于，
离婚健身摔断腿
这个因为我没有离过婚啊但是呢问题在于你的激情没有了，
嗯
嗯，你有时候会陷入一种循环的心理，就是这事值得说吗？
对，
这事值得聊吗？
这个经常会有。
嗯，你的心态在于跟以前不一样的地方，会在于你从业时间长了，对自己的要求也高了。
嗯，
我又坐地铁去了，我又跟女朋友吵架了，无聊， 烦，你不想讲这些。有时候
我觉得你，我以为你说你要求高了就不跟女朋友吵架了，对对关系的要求高了，没想到还吵架，只是不写段子了，
不吵了，没了。就是你对自己的要求高，你老陷入一种这是值得说到的这种心态嘛，就是会这种，嗯，甚至每次在台上都纠结啊，我这个东西讲了这么多遍。观众甚至观众在笑的时候，你会心里在质疑他们在笑什么？
嗯，
嗯，会有就是
对你已经忘了这个梗在哪儿了，其实
啊，对，
已经忘了是个梗了，
是这样，啊，
嗯，
你就是想突破嘛，
嗯，
这种突破，你不知道这种突破什么时候能完成，但你就是想突破，以至于你的心态是越来越烦，有时候会，嗯，
就是难道你们不会有这样的心态吗？就是我可能不太在意说这个话题啊值不值得说。但是我在想怎么才能把它说好笑了。实际上大家说的话题有很多的交集，但是呢，
嗯，
有人是可以把它说得很好笑的，
嗯，就是在技术上面有没有突破。
对
对，
嗯，这个我觉得更会不会更看重
些。常常有些好段子都是一些就古老的话题，但是找到新的角度。
对
对
对, 对，
嗯，
这个难度我感觉就是其实也挺大
的。我现在反而不看重技术层面的东西，我几年前非常看重技术，
嗯，
现在我反而不看重了。他其实有时候就是人的思维模式，他就是这样，你有一个激情在创作，嗯，所以我现在是在寻找激情。你包括我现在创作，我现在的创作是每天在听歌，把音乐开到最大，让情绪调动起来，
嗯，
我在创作。是
这么燥吗？
你听啥歌？
就是不一定是非常那个摇滚的那种歌曲，也可以是非常
我不想上班，我不想上班。
可能是那种甚至那种深情的能刺激情绪的，我是哭也好高兴也好，只要能刺激深处大脑深处情绪的东西，我觉得这就能有利于我创作。反正嗯，
我就是我需要看新的演出，
新的演出。
对，我就说觉得这种感觉很猥琐。
猥琐
就是我在吸取别人那种创作的激情
啊，
是吧？就来点来点来点来点，嗯，对。
反正我记得几年前那会儿，那15年16年吧，那会儿看 Rock 演出，我清楚的记得有一场结束之后，哎呀，好多女孩围着他找他聊啊，问东问西的。
嗯，
但是我说我为啥没有这么多？是我声音不够低沉吗？
你看来你做好单口喜剧的出发点还是原始的本能。
嗯，其中部分吧。
老板。
啊，
重新上舞台会给自己时间表吗？
没有，
嗯，
没有时间表，
没有，没有。大家求求别期待了，不要再期待这
观众老期待了，
就
别期待了，
有点像那个谁，那个 Eddie Murphy，
嗯
，Eddie Murphy， 他是每年都说要复出，但是一直没有复出
啊，
嗯。但是这个期限越长，你的压力也会越大，对吧？
嗯，
就会在想，我得憋这么长时间，我得憋出多好的东西来才能，
嗯，
对吧？
啊，我倒没有这个呀，我倒没想憋啥，我就是。刚才说那些原因吧，
嗯，就老观众可能有的看过你的段子啊，
嗯，
有一些期待，新观众他没看过就想看看，哎，这个人是传说中的那样吗？就很好奇，
嗯，
这个当年呀，2015、2016、2017的时候，
嗯，
那时候线下有这么一句话，就没有老板救不活的场子啊，嗯，
啊！
我怎么这些话都从来没有听说过？
当然
什么
没听说过，
什么伯伯上闲聊一言不发，
当然也没有他叫不灭的场子。就因为那个时候大家的表演水平整体的是偏低啊，而且观众的这个观看的这个气氛也没有形成。导致很多时候观众来他不知道看什么，然后就石老板会热场啊互动啊，然后那个表演啊，他是等于全拿，
对，
就能把气氛给搞起来。
因为石老板的风格就在舞台上的表现力很强，
对, 对,
对,
对, 对，
能量也很强，
对，
所以那个时候对观众来说可能其他人还在扣文字的时候，
嗯，
你就已经加入了大量的表演，
嗯，
对吧？其实你是先大家一步，
我是表演先行的，
对，
嗯，
那时候就是大家会普遍抱怨今天场子不好啊，期待着石老板能来救一下，嗯，现在大家的第一演员水平整体上去了，然后观众的这个观看的这个习惯也培养出来了，
嗯，
就没有那么费劲了，嗯，你像当初是在酒吧演出也没有剧场什么的嘛，
嗯，
这边酒馆在调酒，那边吆喝再来一杯，啊，然后你在这种场合演出观众也不知道看什么，确实是很难那时候，嗯，
但我反正现在还挺怀念原来的那种 比较粗糙的
啊，
这个开放麦的现场。
那你这斯德哥尔摩综合症？
我觉得北京还是有这种氛围的，
嗯，还是有点、啊，
还是有这种氛围的。
嗯，
我去惊讶开放麦，我会感觉还是
啊，
还是北京的那个味，
还是有点这个粗糙的这个原始的这种感觉，
就是他
那多去猫头鹰，
哎，就是我去猫头鹰，我会感觉我在上海。
啊、
嗯，
是
猫头鹰很上海
啊，
就是观众很捧你，
装修也是一样的，
对对，
不是装修，主要是那个
氛围，
就是观众很放松，很捧。
这个猫头鹰史岩老师做的嘛，他对这个有一套，
对他的气质确实是不一样的。
对，
因为我去上过那个开放麦，我就觉得这个场子啊，对于开放麦演员上开放麦来说，他不客观。
对
对，
所以没有指责他的意思，就是观众他会捧着你看，
太好了，
对对，就捧着看的话。你会让一些新演员觉得哦，我已经这么炸了吗？
嗯，
我前段时间第一次先去了猫头鹰，再去惊讶，
嗯，
我就会感觉我在猫头鹰可以讲一些非常哗众取宠的段子，我会获得一些效果。
嗯，
但我去惊讶，我开不了这个口，
马上冷静下来了。
对，我不能讲这些东西。对对对，
丹玲为什么不做开放麦了？
丹玲为什么不做开放麦了？
不做了吗？
早就没做了呀。
对
啊。哦，还是说他们有一个内部的开放麦没叫你？
没有没有没有。因为我们就是还是做一些更觉得更怎么讲更难的事儿吧，或者怎么讲，就是说更能相对的能推动行业往上或者往前走一点的事情吧。
嗯，但这个也很基础，也很基本呢。
所以大家都做嘛，就是大家都有在做，我们也不必再去，因为我们理论上可以做的事儿有100件，
对，
但是我们的精力只能做10件的时候，
有优先级，
我们一定是有优先级的。
对，
我们做一个喜剧周，它的规模，它的复杂程度，其实是远大于开放麦的。
嗯，那当然。
对，所以说，但是我觉得我们做了一件这件事情，可以帮助整个行业的2、3、4、5、6。这些事情做得更好，
对，
那我们就做一，然后辅助这些事情，影响这些事情，让他们做得更好，
嗯，
而不是说我把1、2、3、4、5、6、7全都做了。
嗯，
对，我觉得那样是其实是不就是不可能的。
嗯，
你不可能的，你问我为什么不做开放麦，你可以说就是我为什么在场地我不卖酒水，因为我说旁边有瑞幸，旁边有柠檬茶。对吧，我再卖当然可以了，而且这个东西肯定能给观众服务的更好。
对对，
但是就是它会变得很臃肿，会变得很复杂，整个事情。
嗯，
然后这些事情里边有一个点做得不好，我会觉得很就是有问题的，对吧？
对，
但是我其实很难保证，一旦事情足够多，我是很难保证它不出问题的。
嗯，
对，今天开放麦只有20观众，但是卖坏了，这个东西我们就得去解决，对吧？
嗯，
其实是一样的，所以我觉得我只是做一些判断和取舍，因为我们确实是只能做这几件事儿，而做任何一个事儿，其实它背后看不到的付出的成本和人工，其实都会是有的。嗯
嗯，
你看，我们聊了这么多行业相关的事情啊，包括我们这次来喜剧周，相关的事情，我们今天既然是老朋友相聚嘛，聊了自己喜剧之外的生活上的一些变化跟爱好。
哎，我反正现在我刚坐下来，我突然意识到一个新的变化。现在就是除了我以外，三位都在健身，宋万博都在健身。宋万博以前一天在床上躺18小时的人，
现在我是在床上躺的时间最少的人。嗯，
你为啥开始健身？不是你健身，我能理解原因，但是你是什么？什么就是比如说
什么动力是吧，
什么动就或者是有些人其实是跑步嘛，或者是跳操。
你之前不是一直说早起跑步一直很自律的吗？
没有跑步，就是运动
爬山。你是爬山吧？
都有，但我那个主要是减肥，我那都没有到健身。
我的印象中是你是每天早上是7点来钟起来每天跑步的。我不知道是
没有这个
谁传的这个谣言，这是
之前在群里说
对他有这种幻想，
哎，
说早睡早起，天天
早
起来7点来钟跑步。
我早睡早起是真的，
自己创造这个谣言，
没有
自己创造谣言啊，自己创造了一个石老板救不活的场子这种事情。
你这是那个理查什么什么盖布？
我当时还想，这么高频次的有氧运动跑步。还没有瘦下来，
没有
什么原因。
哎，但是这次大家都说我瘦了，我确实瘦了。
嗯
嗯，减脂，我只能算减脂吧。
嗯，
啊，我是觉得，当我意识到说，由于我身体不好，所以思维变缓慢， 或者是就是影响情绪，
这是年龄的原因，可能不是身体的原因。
这个当然是年龄的原因，就是你当你年轻的时候，你身体不好，你能扛。
对对，
当你这个年纪，你稍微有一点不舒服，就对你是一个，就这一天就毁了，
我就废了，我
就废了。
我现在每天感觉我就废了，
差不多差不多，
所以我只能当观众，
就是多吃一口这菜。就剩一口，就不吃这一天没事儿，多吃这一口，这一晚上
顶一天，
对，就别睡了，或者是晚上咂了一口咖啡，这一宿就那什么了，就废了
啊，
所以就是得很认真的去对。
我刚顺着你这话说呀，因为为啥我开始运动呢？我原来想了很多那直接的理由，但我觉得这些所有的理由可以归结为一句话，可能就是中年危机，等于是，因为我原来想过一些理由，说哎呀，我不想让自己太胖。这个专场录制的时候呢，让自己脸瘦一点儿，或者找点事儿做。后来发现可能真的就是中年危机，你太闲了，闲了导致自己慌了。
就中年人开始健身，要不然就是情感的，要不然生活，就那句话。
差不多吧。因为那天我看那个悟饭染了个白头发，把自己头发漂白了。
悟饭有好几个发色。
这么多了。
对，
美少女战士。
还有红的过吧。
是吗？
好像还红过。
我见他黄头发。
那天宁波一个演员跟我说，这种心态啊，就是说在中年到来之际啊，再骚一把。我说
也叫老黄瓜刷绿漆，
装嫩。
差不多，真的就是这个心态。你心态开始有点慌。
是是是。
嗯，
那你的表现形式就是健身。
健身。
你是怎么做这个决定的呢？是有谁带着你吗？还是突然？
直接的决定就是那个为了让自己录制专场的时候脸瘦一点。然后我去健身房，我请了一个私教。我买了37节课。买了37节。
下血本了。
你要脸瘦一点。
这可表示可惜，你早说，我给你打折。
没有想过打瘦脸针吗？打个水光针。
还有这个，这个
有这个
没有想到啊？早知道瘦脸针多少钱一针啊？我以为更贵呢啊。就是请了一个私教带我练了有2-3个月，而且这个私教说他没见过你这么勤奋的，因为我基本上每周有时间我就去。他说别人可能说一周去个一两回，甚至中间停，我是每周都去个4-5回。
你没说因为没工作吗？
对，别人都在上班啊。
对啊，导致30多节课，我2个月就不到2月就给上完了，基本上。
哎，但这种不会因为强度过大而导致就很痛苦吗？是
很痛苦。是
说明你身体基本的底子还不错，
对，
就是因为都会有一个新手红利期，你刚练的时候增长是非常迅速的。
对，因为我练了3月，我卧推就到70公斤了，然后现在半年过去了还是70公斤，
那你就稳定在70公斤
啊？对对对，就是那个。
你这个过程中你是觉得你是有困难咬牙坚持，还是觉得其实也没啥，就没问题？
其实也没啥
啊，
因为我觉得能帮我塑造一个好习惯。因为原来吴鼎说过，他是说他跟健身教练约的自己每天早上9点到，我差不多也是那个时间，这还能督促我早起，对吧？你不想让别人等你嘛？每天健完身回来之后，也就是9点多10点，对吧？回来就是吃个早饭，然后看看电影。
你会感觉这一天特别长。
会感觉这一天特别长，
还充实。
你以前是个晚睡晚起的人吧？
原来是一个早睡晚起的人，就
也很少见，
就是每天11点睡，睡到11点多啊。现在是每天8点起来，就真的感觉一天被抻长了，你有更多的时间去处理一些事情了，虽然也没有多少事儿。
那你具体是干嘛？我对健身房是有恐惧的
啊。
有啥恐惧的？
我就觉得太挫了，我太挫了。对对，
你这个心态很好克服，因为我原来也是这个心态。
你就去就好。
对，
不是两，
我这么简单吗？
先把钱花了，
需要有人带着你。你请个私教也行，请一个像 Rock 这样的有资深健身经历的人也行。就是有人带着你，因为你去你不会练，所以心里恐惧。有人带着你，你适应了之后，知道怎么练，尤其是知道怎么用那些器械的时候，就不慌了。
对，
我原来也是一去，我说这么多人膀大腰圆，这杠铃哑铃，我一个都不会做，我去的就直奔跑步机去了，跑个半个小时一个小时就回去了。这么大空间只用这一溜，只用这有跑步机这一溜，其他空间对我来说没有任何意义，你就是心里会慌。等你学会一些那些器材的使用的方法之后，你就不
慌了。包括一些发力的方法是吧？
对对对，
这个比较重要。明白，还挺
想说什么？
不是说的，我有点想去了，关键是
真的，我推荐大家去
呗，
因为就是有些东西，你一旦自己心里有这个想法的时候啊，各方面会刺激你的 神经让你督促你去运动。因为那天我看一个新闻说周润发68岁跑步把肋骨摔折了，你说你年轻人肯定不会摔折，顶多摔个鼻青脸肿，这有可能，但是他到了一定年龄阶段，你的骨质会疏松啊，就是会摔骨折，他已经是有运动习惯的了。后来我看、那个、
所以你举这个例子是想让我们是说明什么呢？咱也不懂。
那你跑的时候小心点，别摔折了。
我的意思是说，你如果
多吃点羊蝎子是吧，
你长期做力量运动的时候就会提升你的骨密度，
就像周润发
他可能是只做跑步不做力量，对吧？你如果做力量之后你的骨密度变大，你就不容易出现这样的事。
买点老年奶
对，因为有些老年人他那个他也做那个深蹲啊负重训练的话，他的这种抗压能力身体素质就可能年轻小伙子都赶不上，反正
明白，健身是你的一个新的。那哎，那之后你还有断坚持吗？
有啊，
就现在
形成
一个习惯了。
对，每周我得去个四五回，反正
哇，每周去四五回，
时间非常
是。你看来成都，我也没有间断，基本上。
哦，你是找到也是那个连锁连你们你自己办卡那家店？
一，我连去那种连锁店，对吧？第二，哪怕没有连锁店，当地各个城市肯定有那种体验卡，这个健身卡。
对，
一周或者
一周或者一次。
哦，
成都这个有一个非常好的健身房，是27.8块一次。
哦、
啊，最便宜的是沈阳的7.8块一周，
7.8块一周，
而且
是给人搬砖去了吧？
而且带洗浴。
哦，
我说去这一周，他连水费都挣不回来。
我
洗浴，
带洗浴，我
7.8块，我天。
Rock 呢？这几年有什么新的爱好啥的？
新的我没有。其实对于我来说，我是把以前的很多爱好捡起来，因为相当于去了上海之后。放弃了很多其他的以前坚持做的事情，对对对，
比如说呢，
就是健身啊，然后
对你来说健身是个什么
啊？
不是你因为你做的那个叫 CrossFit 吗？
对，
你现在你也主要是做这个是吗？
我在恢复，我只能说我在缓缓的恢复，
和单口一样也在缓缓的恢复。
对对，就是做一些更基础力量的，做一些恢复心肺的。其实我做瑜伽最近也很多
因为以前受过伤。
对对对，因为那个运动它的强度整体很大。过去我开健身房，你每天可以练，你保持在一个强度，你的身体是没问题。其实就像你天天演专场，你对舞台是很自在、很熟悉的。
明白。
但你不能两年没讲段子，咣叽给你来个专场，你上去你也不行，就你也要废。
是是。
对，就是你恢复，你不能一下恢复那个强度，你得慢慢开放麦5分钟、10分钟，这样慢慢一样。
你会有那种经验，就是你很烦，有一个很烦心的事儿，或者有一个很差的状态，但是你哎锻炼个2个小时，就是你
心情舒畅了，
或者是这个在这个过程中把这事儿给想通了，有没有这种感觉？
主要是一个心情舒畅，想通不一定每次、
对对对，
因为锻炼对于我来说主要就是这个功能，它是对我的心理的帮助更大。因为我也不是追求练个大块儿或者怎么着的，其实我练的这个东西它也是偏体能方面，总之就是对我的整个状态会很好。
明白明白。
对，
哎，我是有一个小小的爱好吧，就是我开始听歌了。我开始听歌了。
原来不爱听歌，
以前没听过歌。我那个感受是不一样的。我觉得以前听音乐更多的是一种伴随性的，就是你走在路上或者是在车里，你会听点东西，是因为你没事干，你看不了东西，或者是现在我会发现，因为有一个朋友，他就是听每首歌的时候，他脑子里边是有个画面的，而且他那个画面特别具体
啊，高山流水那种，
就是他就会讲说，我现在眼前是一个广角镜头。然后它背景是虚的，前景是实的，然后它是什么，它大概是午后3点钟的那个太阳洒进来，它是一种什么样的颜色。他说这首歌就是他带给他的这个颜色这个画面。
你这个朋友是做什么的？
我这个朋友是做内容行业的， 是自己写点东西什么的。
一般这样的就容易出艺术家，反正
嗯，
文学家比较多。
你会有这样，你会有这样感，就是你听音乐或者说你会有这种，
我不会，不会。
嗯，其实有点通感的感，
对对 对, 对, 对
感受吧。我是在尝试去建立一种这样的关系。
嗯
啊，我我现在有点像就那个大仙儿听歌，哎来了啊，这画面来了，
来画面，来画面，来画面，
来，哎，你别看，你别说。
啊，那你现在会？
我这出马仙了，我都
啊，因为我原来理解以为你是从那种专业的角度分析这个旋律啊，这个段落怎么写作呀，这种。
对，我以前是很理性的去分析作品的人，
嗯，
然后我就发现这个世界有一群完全不这么想问题的人，他们给你聊一首歌的色彩，你就崩溃了，是吧？就这首歌是橘黄色的，这是为什么？对，
哎呦，我有了一个经历，就是有一天半夜，有朋友发过一首歌，说给我打了一行字，听哭了没？
啊，
我当时咋接呀？我说没有。
嗯，就他也理解不了你，你也理解不了他。
对，
对，所以我现在会就是听歌，就什么也不干，就是这首歌。这个我找个时间，或者我觉得情绪比较 ready 的时候，我听它，然后单曲循环，然后试图去建立一种画面感的那种感觉。有时候是会发现是有的啊，然后有时候是你是觉得说你甚至不听歌你也有画面，这就是幻觉了，是吧？就是你会
精神都不是很稳定的状态。
最近那首绿色的歌是什么？
绿色那首歌是绿光。对对，
十五号呢？最近的爱好？
我最近就是强制自己有规律的读书。
读书？
对，
嗯，
我原来读书就是很随意，你一懒可能，工作忙忙叨叨的，
嗯，
一年可能读不了几本书。然后我，就是励志啊，小人常励志。
嗯，现在
就今年开始就是给自己下强压。
嗯，每天必须读多少干嘛？
对，每天读
啊，
现在就是这样，每天读。我就是我今年以来已经读了好几本书了。
嗯，哎呀，
就我因为时间的原因，
比我多，比我多，比我多，
感觉又坚决又含糊。我今年以来已经读了好几本书。
哎，没有，我可以把这个
现在就要读，
到点了。
2024年的书单，
郭灵书。
我原来没有做这个阅读过的书单，我把这个书单已经列出来了，我读完了。
郭老师给点评一下他这书啊。
哎呀呀，不敢当，不敢当，不敢当。
瞎说，有些可能就是以前读过，可能中小学时候都读过，现在已经忘了。
嗯，
然后我再开始重新读，或者以前读了一些片段，或读了一半，没坚持下去。我要完整的给压着自己给他读完，这样的去读，然后
你说说吧，
小羊喝小羊喝水，
也没
三只小猪，
哎，我真
三只小猪，
我真不挑，我真不挑，我现在正在读的就是微信读书里正在读的，甚至还有一个漫画那个父与子。
哦，
我一点不挑，
哦，是
就是，
这么个读书，
对，是
吧？只读画
算读书，
看画儿，这个，
我以前从来不读漫画的，
最近重温了经典的《鸟山明全集》。
我以前从来不看漫画的，这是几乎我完整的看完的第一本漫画的，
哦，
就是说给自己强压了。我可能好几年前刚毕业那几年，一年可能读好多本书这样子，后来就工作忙忙叨叨的不读。或者是很随意的读，然后现在就是每天地铁里，那个过程上下班的地铁里都会读，哪怕去单立人演出，我可能都拿着这个。
这是个好习惯。
我最近几年看书就是养成了一种很不好的习惯，就是我的要求很高。
怎么？
我一定要有一个读书架，你们见过那种东西吗？就架起来，
哦，是
一
个物理的一个架子，
方便翻页
形式这个。
对，就哎呦，就是给我架起来之后，我就读得贼舒服，
跟乐团表演必须得有一个，
就很有仪式感。它整个所有的一切很有仪式感，它就变成了一种享受。我就哎，我在这读一会儿，我特别舒服那种感觉。
就是这就是你的读书时间啊，就是你就是必须得沉浸进去啊，去
是要有一点仪式感。
就是我为什么今年给自己这么大的这个就是压力去读这个书？我觉得这几年我自己有很多问题跟情绪，然后
说
想不清楚，
嗯，
然后呢，包括就是单口吧也写不出来，我觉得可能是我的输入太少了，
嗯，
然后我需要去更多的输入一些，
嗯，
才能想着去
比较实用性，反正
对对，
嗯，
然后读每读完一本书，你整个心态可能都会稍微，
嗯，
哪怕平静一点点。
对，
都会对自己我觉得有帮助。
嗯，
我最近也有个计划啊，就是我要当时还说了发微博说要在三月份读完这个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啊，因为这本
快完了啊，
这本书太有名了，反而没看过。
是我小时候也有这种，就是
总想挑战一下大部头，是吧？
就叛逆，就对名著很叛逆，什么名著我就不读什么。
那你也不算叛逆，大家都是这样的。
我没有这么叛逆，但就是因为这本书它太厚了，
嗯，
现在我还差1500页。
我的天，
这个，但我最近又有一个小小的爱好，
嗯，
就是打造这个家居
啊。
自己做，
也不完全是因为
木匠，
差不多了。因为我原来是刚去上海的时候租了一个房子，它那个家具很不全。
嗯，
我觉得他网上买那种柜子，他会给你寄一些板材、螺丝钉啥的。
现在都是这种，
发过朋友圈，
就自己弄。
哎呦，刚开始你不知道怎么弄，然后你看着那个图纸和视频。做起来之后，哎呦，真的非常有成就感，
嗯，
以至于我现在在北京租房，我专门挑没有家具的房子，
毛坯，
那倒不至于。
你现在家里肯定有什么电钻，就是那种工具一套，
我有一个工具箱，
锻造辅具，哇，
锤子，
就是，
那个起钉锤、螺丝刀、扳手，
太直男，
电笔，
太直男，
那个皮尺、卷尺，还有那个六角螺丝，六角螺丝刀，
对，
一套。
一阵套，
就有一种组装的快感。
这一期啊，
嗯，
如果大家不说是谁的话，就是退休生活。这一期完全，首先
很中年，
首先适应心态啊，
嗯，
是吧？已经没有工作了，大家，怎么处理？第二是老了，身体怎么办？第三是找点新的爱好。
下一步是去钓鱼。而且现在我会在小红书上专门刷那种家居的 UP 主，我关注他们
啊，
就在思考说，这个摆一幅画，那个地方整一个挂毯，这个地方整一个绿植，对吧？叫马醉木或者什么天堂鸟，摆在什么位置好看一点？整天我自己在家里琢磨这个玩意儿
啊，是是是，就离养花养鸟就差一步，伯伯，你一哆嗦就
也养花，
也养花，
养鸟到目前还没有。
你爸去你那房，觉得你入室抢劫了，你这个。
你搬回北京就是为了提笼遛鸟回来的？
那倒没有，
做好准备了，
为了养花啊。
哎呀，
我觉得就是给自己找一些心灵上的秩序，哪怕这个事情很小，
嗯，
或者看似在我们年轻时候的价值观判断，觉得它是一个陈腐的东西，是对，
没有没有必要。当时觉得，
嗯，我们现在就得接受了，
嗯，
确实就是这样了啊，
对，
也没啥不好的。
我想从这楼上跳下去。
不对，我觉得这是一种塑造自己生活审美格调的东西，怎么就变老了呢？我们过的是一种中产阶级的
生活。如果让20岁的你们看你们现在，你们那个时候，
嗯，
那个时候会觉得你们油腻吗？就是你20岁宋万博看现在宋万博这些爱好一进你家门，会觉得你？
我觉得很可能会
啊。
如果我20多岁可能看现在确实是有点油腻啊，
嗯，
我觉得可能会。嗯，
若可能，你觉得20岁现在看你60的样子？
60、40、40、40、40的样子。
没有，因为我其实变化不大，我觉得。
我也觉得你变化。
我很早就开始这一套生活了
啊，
对，
嗯，
我只是可能过去几年没有太坚持，造成自己有一些走形。
嗯，
但是我现在慢慢在找回这个节奏，慢慢就。
嗯，最早见你的时候，我觉得你是有做生意或者做事业的那个有一些状态。我记得咱俩聊过一次，就是你当时想在北京搞一个单口比赛。
哦，我那时候还想开俱乐部了，
还想开俱乐部，
啊，
就很早的时候。
我还跟那个谁看过一个场地，对，
啊，
挺早的时候看过场地。
啊，好像是在那个雍和宫那个星光空间，
对对 对, 对, 对，
我去，你带着我也去过。
哦，对，我带你也去过，
对对对，
啊，
对，
是是。
那个可能就像挺特别大，我感觉那个区域。
那对那会儿，
嗯，
那会儿因为是一个朋友介绍，其实就是他的房租很便宜，
嗯。
嗯，
反正那个时候是刚是对那个最热爱，最就是有点对，
对，
像对挺上头的状态的。
所以我现在回忆起来，就感觉那个时候 ，Rock 其实比我们想的更远一些。我们只是、
嗯、
对，就是他是从一个商业的角度去想、
嗯，
因为可能他有商业的资本，我们没有商业的资本，我们只能从艺术角度想问题。但是我们那时候是没这个，你就让我跟齐墨去下决心说，咱们合伙去做一个。就需要投资几十万上百万那个东西，我是没，就说实话我是没有那个勇气的，或者我也没有那个说 Rock 咱就干，咱一定能行，我是没有那个什么。你会当时会多少有点介意，我有点这个会吗？因为我觉得就没关系，咱们其实可以来，可以
冰释前嫌。
当时是什么，
嗯，
因为当时你最早说要做单立人的时候，那早就是咱们当时一起讲的就那一波人嘛，那些人、
嗯嗯、
然后因为最早大家聊的一个概念是说大家一起来做，
嗯
嗯，因为我是很感兴趣，我是很想做的、
嗯、
对、
嗯、
但后来我记得有一次咱俩单独聊，然后你是说你想自己来弄，然后就在我当时看来就是给了我一些推脱的理由吧，你希望自己承担风险或者怎样怎样、
嗯嗯、
但当时其实我也不是说有多长远的计划或者怎么，我当时就是很上头，我想就可能觉得哎，这是我很难得，我当时因为我已经工作了很多年了，那时候就可能对我会觉得这是我突然找到一个真的很热爱的东西，我希望可能做一辈子的一个事业那种感觉，所以我就希望自己可以参与进去，但是就是可能后来没谈出什么结果。
我现在回忆，我觉得当时的状态就是我不自信，就我不敢拉这么多人一块儿来去做这件事情。
嗯，
啊，你先撤了。
对的，我就去过载演出。
啊，行，那你撤吧，我们也差不多了啊、
嗯。
就是我惶恐，就是比如说你会去有一些资源或一些就是找一些场地，我会觉得这件事情不再就是我没有概念。我不知道该怎么样去处理、
嗯、因为那时候我已经创过业，我当时已经做过一次
对你已经有
公司了
对、
嗯、
你有动画公司，然后那时候其实也有那个算就是包括健身房也是你的一个产业，就是你对这些概念是很熟悉的、
嗯、
那个时候我完全没有，而且我那时候也没有钱，所以就我不敢把这件事情给特别大的想象，因为你包括小鹿齐墨他们虽然在、
嗯
公司里，但是他们完全不关心这些事情，他们也不管、
嗯嗯、
就是运营层面上的事情，我觉得运营层面的事情我可以去自己先去做，其实是这样的一个感受。
是、
嗯、
我觉得可能当时因为怎么说呢，就咱俩当时的沟通也不够特别深入，或者我觉得可能有一些是沟通上的问题。
是
就是我本身、
嗯、
其实你刚才说这些担心我本身并不在意、
嗯、
其实只是可能那时候就是让我觉得你就是想自己做，或者觉得我不适合做一个一起来做这件事的合作者或者是怎样，
就没有，就当时就没有判断，就我不知道，你说让我去哎这个人适合这，我根本
对对那时候可能有些东西是模糊的、
嗯、对，是非常模糊的概念。
嗯，
嗯，
是我是否也有对想过，就是那时候可能是大家也都是一个刚起步的状态，对后边其实也没有那么具象的想象，对，也都是走一步看一步。
嗯，你现在还愿意，比如说，有一个很好的场地，然后想做一个俱乐部，还会有这样的想法吗？
有啊，这就是去年就从对就回北京之后，就是也有在想，这是选项之一吧。但我当时为什么说在你说想做公司的时候，我很兴奋，我马上就想说是。哎，带你看场地或者怎么，就是我知道我自己也做不了，我绝对自己做不了，我对自己很了解，就是我能做什么事儿，不能做什么事儿。我只是说，当时我觉得我的表达可能也不充分，我只是说我能出力的是这些部分，然后我特别希望能一起做，就是这样。嗯，
明白。
但我现在如果自己做，我也很怀疑自己到底，因为我多少有点概念，你要是做一个场地，做一个俱乐部。那还是挺费劲的，
对，
但我觉得就是今年也许也是一个新的机会吧，你看几个平台可能一下会不一样，
对，
嗯，
好，那我们共同
会有一个新的格局。
你有想过这个地儿会叫什么吗？你会去脑补会这些画面吗？这个地方应该叫什么，或者它应该长什么样子？
就是如果自己开俱乐部，
对，
嗯，
对，当时看那个场地会有很具象的画面，甚至就是怎么布局怎么摆凳子都想好了、
嗯、
那时候因为那时候好像职业的俱乐部都就有拥有自己场地的专业俱乐部都完全没有吧，
完全没有，
咱们那时候看的时候、
那个、你那时候给我们那种冲击就是这太狂野了这对，我在你带我就是这个空间有特别大，然后它有好几个房间，就在雍和宫外那个、
啊、
就是那个鼎泰丰
好像是
金鼎轩旁边，对，
500平米，
然后说怎么样这个合不合适，我当时我太在我最狂野的梦里也没有想过这件事儿。不过我觉得这个行业这么多年的发展，然后包括大家还能坐在一块儿去聊这些事情、
嗯、
我是觉得大家虽然可能当时的某一个判断或者是行动是不一样的，但是大家这么多年来、
嗯、
其实我觉得走的路都是大家还是就是走在一个自己喜欢自己觉得舒服的一条路上，所以我们才能又坐在这里在聊这件事儿。
对，
嗯嗯，
好，
可以稍微前上了一个价值、
哦、
前
上了一个价值可以挺好。
嗯，
我们今天很开心几位老友相聚，但是我们聊的拉拉杂杂啊，从过去现在未来都聊了，
哎，
也没有一个这个特别明确的主题，但是我总体上是有点叙旧的意思哈。
嗯
嗯
嗯，
好，那今天我们的一言不合就录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听，也谢谢几位来宾几位老师啊这个在喜剧周这么紧密的行程中抽出空来支持一言不合。好，我们就到这里，再见，
谢谢大家，
拜拜
拜拜。